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，和尚你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四面，丙二，身心安乐。那么我们净土宗的一个特色啊，它是一个他力所加倍的法门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法门的特色是一个本尊相应法。那么在整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必须要想尽一切的办法，使令我们这念心跟佛的心啊，心心相应，感应道教。那么这个感应道教的道理呢，古德讲一句话说是能念所念性空寂，感应道交难思议。说是我们跟阿弥陀佛是怎么感应道交的呢？因为我们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，它的体性都是空寂的。那么从自他平等不二的角度呢，所以你念头一动，你就感应道交了。彻悟禅师说呢，其实感应道交是通十法界的。你看你的心如果经常意念杀盗淫妄的罪业，你就跟三恶道感应道交了。那么我们的心经常跟布施持戒相应，那我们跟人天的法界感应道交了。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不断的意念阿弥陀佛的48愿呢，事实上我们等于是对在创造我们未来的功德，就是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所以讲若众生心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啊，你能够把这48愿不断的去思维观察，那么这48愿的功德在你的生命当中呢，就会全部的出现。那么我们前面讲到国土庄严啊，这个地方讲身心安乐，这个国土庄严是讲到依报。我一道是说呢，依报的国土呢是以五尘为体的，色身香味触五尘。那么我们怎么去意念这个五尘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向来意念，第一个它是安乐相，第二个它是解脱相。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极乐世界的五尘啊，包括了啊宫殿楼阁宝树，你所居住的环境基本上它都是有光明的，这个色尘特别的殊胜。极乐世界没有黑暗相，诸位要知道极乐世界没有黑，没有晚上的，都是白天的，因为极乐世界是光明无量的。那么第二个它是充满了香气的世界，极乐世界到每一个地方都充满着旃檀香啊，香光庄严啊。第三个极乐世界它有种种美妙的天乐，所以我们从经论当中知道极乐世界的安乐相啊，五层的安乐相呢，光明香气音乐这三层特别的殊胜。那么这种所谓的安乐相，也就是说呢，我们的心跟这个五尘接触的时候是一种舒适快乐的感受，这是我们要从这个方向去思考的。第二个它是一种解脱相，这个五尘当中呢，能够演说妙法增长善根。你看我们前面看到的极乐世界的光明照射你的身心的时候呢，身心柔软超过天人。这个柔软像是什么？就是消业障嘛。你看一个人烦恼很重的人，他的肌肉是绷紧的，你但是你绷紧，你到极乐世界光明一照你，你业障一消，身心就柔软。第二个它的香气啊，菩萨闻者皆修佛恨，你闻到香气以后，你很自然的能够修波罗蜜啊。你看那个极乐世界的那个珠宝行树，那个微风吹动啊，风吹动这个树啊，那么譬如百千种叶同时居住，闻其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。它的音声也可以让你带动一种 啊，念佛念法念身之心的一种道行。那么莲师大师的《阿弥陀经》书章里面提一个问题说啊，说极乐世界有安乐相跟解脱相。他说这个为什么既然这个极乐世界为了菩提道而安立的，就直接现出解脱相就好，为什么要现出这种庄严安乐之相呢？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但是有违法，毕竟空寂的嘛。莲师大师说啊，极乐世界在规划的时候现出安乐相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，对善根利器的人来说啊，是现出他的功德相。因为这个菩萨在极乐世界住久了以后啊，他经常的亲近供养诸佛啊，他有功德的，他有波罗蜜的。没有一个菩萨现出来的是非常的，好像是很单薄、很寒酸的，没有这种菩萨，都是庄严的，因为他有波罗蜜嘛，很自然的嘛。所以极乐世界的庄严是表显这个菩萨是有功德的。他不像小乘人子观一切法空，他在空中呢，他在一切法空当中呢，具足种种的波罗蜜。那他波罗蜜当然看不到那内心的世界啊，但是怎么样来见相来表浅？所以说呢，极乐世界的庄严呢，就老参来说呢，是显现他的功德相。那么你说他这个人是大愿往生的，他以前在娑婆世界造五逆十恶的，临终才忏悔的，那么到了极乐世界，怎么也能够受用呢？他说为了中下根人啊，生希求故，让他升起希望。就好像说啊，没有错，你到极乐世界刚刚受生，你也跟大家在那个地方享受光明，享受香气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叫做先享受后付款。你看我没有钱了，但是我总有一天会有钱嘛，对不对？我先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那么我再买下来，我用这个房子来赚钱，我用这个房子来开店面，那么种种的这个因缘，哎，总有一天我还是可以把这个房子买下来，可以吧？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分期付款。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去以后，你刚开始没有资粮，你是受用佛的，佛赐给你的资粮，但没关系嘛，借假修真嘛。你有这样的一个极乐世界的庄严，你就能够亲近供养诸佛，你总有一天跟你学长一样嘛，名副其实。所以说呢，对一个中下根人来说呢，先让他产生心求之心啊，先礼一勾牵，再念诸佛智。所以这个功德相呢，就拿老参的菩萨来说是名副其实的，他有这个功德，他自然显现出来嘛。那么就一个初学菩萨呢，借用菩萨的功，借用佛陀的功德，先借一下啊。那么总有一天你有这种能力，那么显现这样的功德啊。所以说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呢，是有两层意思的啊。当然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刚开始往生啊，还是沾阿弥陀佛的光了啊，但是你只要有那个果报体，你总有一天也可以自己显现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这个前面是讲依报的五层，这个地方讲正报的五蕴身心的状态啊。前面是一个你所受用的五层，这个地方是讲到你能受用的五根啊，能受用的五根的是什么相貌啊？这当中有十九个愿，讲到我们正报的五根啊，或者讲五蕴啊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国无恶道愿，看经文，请合掌。
我得佛，国有地狱恶鬼畜生者，不取正觉。
好，我们再解释啊，这个是讲到你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正报身心的第一个相貌。在我成佛的世界当中呢，我的国中假设有这个地狱恶鬼畜生这种三恶道的果报的话呢，我就不取正觉。我们娑婆世界叫做六道轮回了，极乐世界是二道轮回，只有天跟人。你要么到天上，要么在人间，要么在人间，要么在天上，没有其他的选择啊。那么我们娑婆世界的整个三大道因果啊，在摩智者大师的摩指观说啊，这个 个呢是造这个上品的十二业啊，那么招感地狱的火毒之报，这个地狱的果报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由你的心创造出来，就你这个造杀盗淫妄的时候啊，你的依止的是上品性，就是你绝对不忏悔的，完全没有惭愧心的，在造作之前，经过你很多很多时间的思维，在造作的时候起欢喜心，造了以后也绝对不忏悔，那么这种业就是很容易到地狱去了，因为你心太坚固的，所以它的果报叫火荼地狱，就是热火。所以呢，极乐是那个地狱的果报就是刀山油锅，以火为主的热闹。啊，那么第二个呢是依止这个贪嗔痴的烦恼，造中品的十二业，招感恶鬼的血徒之报。这个中品恶业了，就是说你的心呢、啊、稍微没有像之前那么坚固了，可能事后有点惭愧心啊，但是不是很长，不是很强，但是有点惭愧心啊。那么这种果报未来是什么呢？血徒之报。这个恶鬼道的特色啊，就是受用这种污秽的饮食，饥饿口渴，你每天吃的东西都是污秽的，没有一天例外啊，因为你身为恶鬼道，你就是要受用这种污秽的饮食啊，血徒。第三个呢是依止贪嗔痴的烦恼造下品的十二业，那么招感畜生的刀徒之报啊，这个造业的心又比较羸弱了。这个刀徒的意思就是一种伤害的意思。畜生道的特色啊，就是它的果报体很容易被伤害。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法力的约束啊，所以你也不能伤害我，我也不能伤害你。在畜生道，你要是身为一个蚂蚁，或者身为一只小鸟，一只麻雀啊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没有法力的世界，那完全是弱肉强食，没有一个东西能够约束谁，没有。你看那个麻雀跑到地上来吃虫的时候，它也怕别人去吃它，它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所以你只要有些人有一个，以前我有一个在教区时跟我讲说，哎，他说师父啊，做一只鸟很不错啊，啊，自由自在。我说你是不知道鸟，不知道鸟的心情的 啊。作为一只动物，它的心情就是恐惧不安的，非常恐惧不安。而且是一辈子都是恐惧不安，因为什么？血徒他的果报就是一种啊刀徒之报啊。那么就是说呢，在这样的一个三恶道当中呢，阿弥陀佛到了极乐世界，他保证你到了极乐世界，你没有这种三恶道的果报。我想我们的凡夫的心情呢、啊，我们对生命呢、啊、是要求离苦得乐啊，或者说是趋吉避凶。但是离开痛苦啊，远离灾难这件事情呢、啊，比得到安乐、啊、更加的急迫。我们不一定要马上产生安乐，但是我们绝对要赶快远离灾难。你看我们一般人，一个出家人，老一代告诉我们，出了家以后第一件事干什么？对了，持戒。为什么持戒？就是我先远离过失嘛，我觉得这个心态可以理解。你说，哎，你为什么出了家以后你不赶快修波罗蜜？你看很多在家人的时候啊，很多在家居士他在家的时候，他修很多的善法，一出家以后什么事都不敢做，因为他先求远离过失啊，趋吉避凶啊，为求趋吉，先求避凶。他看了戒律，他开始怕，在家是没有看戒律，他不知道怕。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，因为我们不一定要马上生善，但是灭恶这是很重要。古人讲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嘛，平安就是福。人说平安为什么是福呢？你只是没有灾难，这样平安就是福。对了，没有灾难就是福报了。